暂时分离。他们平静地度过两个礼拜。某日午后，协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国瑞，伊凡夫妇愿意收养 O'Hara 哦。他们转述对方慎重又正式的心声，如果有幸成为 O'Hara 的收养家庭，我们感到高兴且荣幸，这是该尽的一份社会责任。结果出乎意料之外，国瑞感觉脑袋被轰了一下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反应。他问，上一次去宜兰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事，难道没吓到他们吗？没有，他们对那件事反而觉得有趣，就还开玩笑地跟伊凡说，是你找回来的哟，将来就由你负责养咯。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他们认为最糟的状况已经遇到了，也会处理，收养 O'Hara 理应不成问题。原本国瑞以为还有很多时间跟 O'Hara 相处的，在想法上有逃避的空间，现在木已成舟，无法逆转，得直接面对了。按协会的程序，下一个步骤是试住，以评估 O'Hara 喜不喜欢，是不是应宜兰的环境。但国瑞却面临情感与理性的拉锯，一来他舍不得 O'Hara 离开，希望把他留在身边，二来又希望给他有草坪的家，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。而令他苦恼的是，如果 O'Hara 真的在宜兰过得很好，就代表他不再回来，那么他将永远失去 O'Hara。 这真是令人矛盾的消息啊。试住的第一天，伊凡夫妇战战兢兢，随时用绳子牵住 O'Hara， 怕他像上次一样逃跑。而 O'Hara 刚到新环境，对周遭的动静没有特别反应，除了用餐，大部分时间都趴在客厅的地板上发呆或睡觉。就说，我感觉他是很无奈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伊凡打电话向协会求救，怎么办？ O'Hara 都不理人耶。协会提供他一个点子，你可以拿饼干慢慢引诱他，他看到你拿食物给他吃，会认定你是主人，会服从你。伊凡照着做，没想到这一招非常有效。从此伊凡带他出去， O'Hara 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口袋看。训练员再给他另一个建议，你要趁他不注意时偷偷地放，不乖时再拿出来，这样才能达到效果。第三天， O'Hara 有了一些改变。当他们站起来时， O'Hara 也跟着站起来，他们去哪他就跟到哪，跟上跟下的。训练师说，恭喜你，这表示 O'Hara 喜欢你们，已经接受你们是他的主人了。几天后， O'Hara 就大摇大摆地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他们索性为他取个绰号叫欧大爷。欧大爷很快适应宜兰的家，恢复正常作息。不过在台北的国瑞可惨了，试住的隔天他就打电话向威廉诉苦，没有 O'Hara 很不习惯，感觉整个人都空了。过去十多年他们大小事都在一起，现在走在路上是一个人，工作也是一个人，遇到任何事都是一个人面对。威廉完全理解他的心情，这种调试确实很痛苦。他说了一些话安慰国瑞，但完全无济于事。这一天，他拿出好久没用的手杖出门，走到路口就犹豫了。以前有 O'Hara 带路，他不太注意哪些地方有没有岔路，不太清楚哪个巷口该转弯，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他任意选择其中一条路，结果走差了。邻居见状好奇地问，你的狗嘞？国瑞冷冷地回答，到宜兰养老了。他们很震惊，啊，养老哦，走咯。啊，他帮你工作这么久，你怎么不留下来照顾呢？国瑞无奈地说，那个地方比淡水好。邻居感叹，要一只狗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那很可怜呢。另一个人继续追问，我们以后就看不到他咯。国瑞往回走到另一条路，右边停辆卡车，手杖打在轮下，人往前走一步就会撞上，幸好有路人提醒，国瑞逃过一劫。走上骑楼，他要注意来来往往的行人和高低起伏的台阶，还有墙上突出的公用电话、电箱和消防栓， 其中一家店门口放着直立式招牌，高度在国瑞的腰部到肩膀之间，他经过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手。他记得刚申请导盲犬时，训练师曾跟他说，手杖跟导盲犬的区别在于，视障者多半只能被动地侦测到前方45度范围内的障碍物，导盲犬却能带领视障者避开行进间的障碍物，安全到达目的地。有导盲犬的引导，视障者行进的速度、安全及便利性都会因此提高许多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希望借由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与关系，让视障朋友更积极、更有自信地走出自己的路。现在没有了 O'Hara， 国瑞连走路都成了问题。他花了好大力气，好不容易走进淡江大学，相对于外面的马路，这算是安全地带。然而过去十几个寒暑，由于有 O'Hara 的牵引，他很少去感受校园里的变化。他放慢脚步，想象矗立在大学城旁的树干强而有力地向天空伸展，火红的凤凰花染红树头，夏日校园应该很鲜艳吧，冬日落叶满地，树枝应该是光秃秃的吧。他回忆上一次独自打着手杖逛校园是什么时候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这十几年他匆匆行走，可曾聆听四季不同的变化。抵达办公室，他打开电脑不停地工作，此时此刻忙碌是最好的麻醉剂，他怕一闲下来就会想 O'Hara， 只好让自己忙到没有空隙思考。一旦下班，却是另一波思念的高峰，走进家门成了最痛苦的事，时间变得绵长且难熬。他无意识地打开电视，锁定体育频道，身体瘫在沙发上，心不在焉地听着棒球转播。现在是一二三垒有人，轮到同一师的第四棒。醒来已是天亮，昨天的赛事结果如何，他一点都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办公室的同事多少了解国瑞的近况，问他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呢？你看起来无精打采的，要保重哦，要多吃一点哦。有人明白当下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他的哀伤，所以拍拍他的肩膀，没有言语。国瑞本身就瘦，经过这一阵子的折腾，显得更加憔悴，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松松垮垮的，加上有一餐没一餐，身体就像坏了的电池，怎么充都充不满。下班后，他恍恍惚惚地走进一家诊所，他说，我头好痛。国瑞虽然努力地表现出镇定，但藏在表面之下的伤口从来没有被处理和治疗。这诊所的医生算是国瑞的家庭医生，他了解整个过程，提出看法。导盲犬年纪大了，本来就该减压，虽然他的状况还 OK， 如果有好的退休环境，算是好事一桩啊。你呀，放轻松点，好好休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过个一年半载，你回头看就明白，这件事不值得你那么沮丧。国瑞嗯地回了一声。医生开了抗焦虑的药，嘱咐他烦到没办法调整时才吃，一次吃半颗，一天不能超过一颗。头痛时吃了药的确舒服了点，不过所谓的头痛并不是头真的痛，而是眉头太阳穴紧绷，况且他也明了自己不是头痛，而是心痛，不是每次吃药都有效，有时好有时坏。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着。国瑞以为试住只有一个礼拜，因为去桃园拜访收养家庭时，威廉曾说，如果满意的话，可以先试住一个礼拜看看。虽然国瑞当下没有确认，但试住一个礼拜的讯息深植心中，所以 O'Hara 去宜兰试住时，国瑞就倒数计时，还剩六天、五天、四天，等到只剩下三天，国瑞才发现所谓的试住是两个礼拜。而且是他打电话到协会无意中得知的，他非常震惊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再问一次工作人员，你确定试住真的是两个礼拜吗？是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答案。国瑞怒不可遏，浑身发抖，感觉整颗心都快被撕裂了。 原本再过3天就可以看到 O'Hara 的，突然延到10天，他无法容忍，非得立刻打电话找威廉理论不可。威廉人在国外出差，国瑞的怒吼穿越太平洋，大声咆哮：我不管，我明天就要看到狗。威廉很为难，如果你临时变卦，收养家庭会怀疑我们的诚信出了问题。可是在那个当下，国瑞哪管得了什么诚信不诚信，他越想越生气，最后撂下狠话：等 O'Hara 从宜兰回来，我再也不让他离开。国瑞的哀伤像燎原的野火，他坐立难安，空虚、茫然、失落、困惑。 O'Hara 的退休与国瑞的生活形成一道隐形的断崖，任何一点不愉快都可能将他推下去。那么他该怎么办呢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必须想办法跳脱才行。这时他想起志工傅玉兴，玉兴是南投人，921大地震的震央就在他的家乡。那年他高三，对未来原本懵懵懂懂，但他看到处处断垣残壁，这么多人死于钢筋瓦砾堆中，面对大自然的天崩地裂，他百感交集，心想：我还活着，房子好好的，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？他决定报考社工系，立志将来服务人群。他因为硕士论文与身心障碍者有关而认识了国瑞，而拉近他们距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喜欢动物。他家里养狗又养猫，国瑞直觉玉兴是个可以谈心的对象，于是拨了一通电话给他。刚开始，国瑞努力隐藏情绪，先是不着边际的闲聊，再闷着嗓音说：最近很不好，生活过得支离破碎。声音透露着空洞。敏感的玉兴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才缓缓道出 O'Hara 即将退休的关键字。他讲了很多与 O'Hara 在一起的感情，还有自己最近不稳的情绪。他感觉周围环境像逆流，形势对他相当不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在通话过程中，玉兴一直倾听，没有打断。有辅导经验的他，以自己的专业考量认为，导盲犬退休不仅仅是妥善安排收养家庭的问题，主人分离的心理也需要被安抚，甚至应该有人主动协助国瑞度过失去导盲犬的心理调试期，以减轻他的痛苦。于是他不时地安慰国瑞：别担心，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一定可以撑过去的。这份体贴让他满怀感激。不过相对于国瑞的感性，玉兴则理性地提出疑问：你想一想，难道 O'Hara 退休没有一点点好处吗？国瑞倒是很中肯地提到， O'Hara 年纪大了，上厕所不像年轻时那么顺的事。以前只要到草地上，国瑞喊几句 busy busy， 意味着尿很急，快点，就像妈妈希望小孩快点尿尿发出的催促声， O'Hara 马上就会尿出来。现在他要走很久才有上大便的 feel， 当他在草地上一直绕圈圈，越走面积越广时，我没办法确定他有没有吃到脏东西甚至毒物。如果让收养家庭照顾，可以放开绳子让他自由自在地上厕所，他们看得到 O'Hara 的状况，看他吃到脏东西可以立刻阻止。单就这件事，的确是退休比较好。玉兴认同他的看法，接着分享一段自己的故事：我之前养了一只猫，因为搬到公寓无法继续养，只好送给朋友。我和猫咪分开时跟你一样痛苦，送走之前我不断地跟他说，妈咪很爱你，妈咪真的很爱你，跟他说了很多内心话，让猫咪明白我不是故意遗弃他的。玉兴的声音温柔可亲，把分离的痛苦化为温暖的故事，并以自身经验建议国瑞：你可以趁 O'Hara 离开之前多跟他讲讲话，让他知道你爱他，送他走是希望他有更好的退休生活，并且让他了解你即将会有一只新的导盲犬。你要说哦，狗狗听得懂我们的话。玉兴觉得这种人和动物的对话是一种心理建设，可以有效地度过心理难关。事情谈到这儿，玉兴忍不住问他：你希望 O'Hara 将来过怎样的退休生活呢？国瑞说： 我希望他更好，如果有更好的环境，我愿意放手。玉馨再问，宜兰那个收养家庭如何呢？国瑞说，宜兰民风淳朴，主人聪明又有爱心，那一大片草坪比想象中还壮观。他忍不住脱口而出，那不就得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我脑海已经出现一幅温馨的画面，画面里的 O'Hara 卸下狗链，快乐地在草丛里嗅嗅闻闻，欣赏花间蝴蝶，绕着草皮一圈一圈地跑，尽情地享受阳光，自得其乐的样子。这番话打动了国瑞，他逐渐转换为正面的想法。对啊，他应该要过一种比较惬意愉快的退休生活，而我自己也该慢慢接受下一只狗的到来。结束与玉馨的通话后，国瑞打电话给带 O'Hara 去宜兰试住的训练员，询问 O'Hara 的状况。训练员的态度是报喜不报忧，很好啊，住得很好，没问题了，你不要担心，听起来像是敷衍他。过几天，国瑞再次打电话给训练员时，他刚好在宜兰视察，国瑞就请他把电话拿给女主人。伊凡说，O'Hara 第一天很闷，根本不想动，很快就睡觉了，感觉不太高兴。过一两天开始适应，心情放松了，会玩玩具，开始跟我们有互动。国瑞听到这些话就放心了，因为那才是他认识的 O'Hara， 只要适应环境，他就会玩玩具了。国瑞稍微修正自己的心情，他念头一转，O'Hara 为我工作十几年，应该要有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应该是送给 O'Hara 最好的退休礼物了。试住的另一个规矩是，一个礼拜后原主人可以前往探视。伊凡是台湾导盲犬协会的志工，每个礼拜会到协会一次。伊凡来台北的前一天通知国瑞，两人约好在协会碰面。国瑞接到讯息，欣喜若狂。当天伊凡先到，没多久国瑞出现了。 O'Hara 盯着主人看了几秒，随后奔向他。国瑞整个人滑过去，非常激动，双手颤抖地摸啊摸的，摸到 O'Hara 的头时，他累积多日的思念化为两行热泪奔腾而出，完全无法停止。他弯下身紧紧地抱他， O'Hara 显然非常想念主人，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。国瑞听到笑声，也露出像哭泣般的笑。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都红了眼眶。剩下一周的试住，国瑞就靠打电话给女主人了解 O'Hara 的近况，一解相思愁。终于结束了两个礼拜的试住，女主人和训练员一起带 O'Hara 回台北。伊凡看到国瑞家有体重机，自己先站上去称，再抱 O'Hara 上去减掉自己的体重，结果 O'Hara 瘦了半公斤，现在是 30.5 公斤。不过他家的体重机误差在半公斤，所以国瑞很满意伊凡夫妇的照顾，尤其体重没有增加，而伊凡也松了一口气，他怕把 O'Hara 养太胖会被国瑞打上不及格的分数呢。就在协会忙着为 O'Hara 安排正式收养之际，伊凡的婆婆从巴西返台，使得整个计划起了变化。原来婆婆在先生过世后跟着女儿到巴西，伊凡夫妇以为她将久住，对收养导盲犬一事没问过她，没想到她只是小住，对儿子媳妇要收养一只退休的导盲犬很有意见。老狗年岁有限，婆婆刚经历丧夫之痛，不想再经历丧狗之痛。如果要养狗，为什么不养一只年轻的小狗，而是养一只老狗呢？其实伊凡的父母也反对，养一只老狗要花你很多时间照顾耶。邻居跟着凑热闹，老狗哦，尾巴都垂垂的，不像年轻的狗，尾巴就挺挺的，很有精神。大家对 O'Hara 品头论足，造成他们无比的压力。两夫妻不是没考虑过他们的想法，然而生老病死是每个生命必经的过程，人如此，狗亦然。他们还有个4岁的儿子，这对他的成长是个宝贵的经验。孩子会懂得退休的导盲犬生命短暂，更该珍惜他。就在此时，国瑞要与新的导盲犬 FM 进行配对，他希望 O'Hara 能借住伊凡家。 此外，协会需要一点时间观察婆婆的状况，以了解 O'Hara 到收养家庭是否是一只受全家欢迎的狗。而 Joe 则趁机说服妈妈，狗要借住，协会的秘书长要特地过来拜托你。对方亲自登门请托，这个动作对老人家很管用，让老人家觉得备受尊重，就答应了。借住期间，婆婆没事都待在家里看电视， O'Hara 就陪她看。她进厨房， O'Hara 就在厨房门口等。 O'Hara 顿时成为她最亲密的伴侣，如果她发现 O'Hara 不在，会马上打手机问儿子或媳妇， O'Hara 去哪里呢？ O'Hara 吃东西了没？婆婆和 O'Hara 相处一段时间，发现她有很多优点，没有带她去过的地方绝不私闯，像家里的佛堂、她的房间、统统房间，她可能认为主人没带她进去应该是禁区吧。婆婆慢慢的喜欢上 O'Hara， 不断的赞美 O'Hara 好乖好守规矩哦。某日，婆婆突然有感而发，O'Hara 大半辈子都在工作，非常辛苦，我们应该要善待他才对。就说，借住期间 O'Hara 跟我们全家更亲近了。由于借住情况良好，双方约定2010年3月4日早上11点在国瑞家门口交接，以及新的导盲犬会在当天报到。